那他统治的期间有一个有名的臣子，这个臣子是另外一边，另外那个看起来比较瘦，比较不像皇帝的。他曾经啊，这个人叫魏征。那么他呢，曾经告诉唐太宗说，总共有三种禁止，哪三种呢？第一种叫做以铜为禁，他讲过一句话叫做，我得开始太难了。他说以铜为禁可以怎么样？正衣冠，在古代好像是用水泥，是用铜磨光了来做镜子，梳妆打扮，所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然后呢，以史或者对不起，应该是以古为镜，就是历史可以知心体。第二种镜子是历史，用历史呢做镜子，可以知道新朝代的兴衰，你可以从历史的发展当中知道成功或者失败的秘诀。那第三种镜子呢是什么？第三种镜子是人，从别人的经历，以人为镜，可以怎么样？不动。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可以明得失。从别人的经历呢，我们可以认识得失。有人说最聪明的人是从别人的身上学功课，那么第二聪明的人是从自己的身上学功课。最不聪明的人呢，就是呢，连从自己的身上都不懂得学功课。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我们要从人的身上来学习。那当然，我们想到从人的身上来学习，我们想到的是两种极端的人。我们很容易以大圣贤来做榜样，然后我们很容易大奸大恶的人来做借鉴。特别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强调一件事情，是我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效法的榜样。那这个是不可以变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一些大圣大贤的人以他做榜样的话，这个大圣大贤或大奸大恶的人离我们好像都很遥远，跟我们的生活好像不是那么密切。所以有的时候以人为镜，我们也可以学一件事情，就是学习从一些看起来平凡的人的身上吸取经验，有时候可能会更切身一点。那我今天为什么开始讲这个呢？因为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天嘛，这又是到我们怎么样新年立新志愿的时候。我圣诞夜的时候提到有人怎么样，有人做圣诞礼物，等得到圣诞礼物的 list 的。OK， 那新年新志愿也有人的怎么样，那个会在新年的时候列一个新的志愿，列一个 list 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前几天的时候，一个团契主席他在写聚会通知给他们团契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就列了一个2016年的这个很长的一个 list， 包括什么呢？包括减肥，包括省钱，包括减少压力，包括省电。那减少压力怎么做？你要多读经、祷告、仰望神，要常常喜乐。你们有人知道我在讲谁，对不对？你们那团契的亲友就知道了。那在新的年度里面，当大家在立新志愿的时候，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平凡的家庭。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家三姐弟，他们在圣经当中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或者这个看起来平凡的家庭，他们的身上有一些经验可以给我们做借鉴。那我们所读的圣经是有关一个家庭三个姐弟的记载。这个家庭在圣经当中主要记载三段经文，就是很奇怪，都是三。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三段圣经。约翰福音11章结束跟约翰福音12章呢，它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算是分开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对这三姐弟的评论是他们是耶稣所爱的。这个评价从某个角度来讲也不出奇，因为呢很多人都是耶稣所爱的，神爱我们嘛，所以神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但是这个表达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显示耶稣跟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正如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保罗跟腓利门的关系，对不对？那么保罗呢，在传道的时候到了那个老底家的时候呢，他就会去腓利门家住。耶稣呢，在巴勒斯坦传福音的时候，当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常住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伯大尼。住在伯大尼的什么地方呢？就是住在马大他们一家的当中。这个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代有没有旅馆？有， Christmas 的时候不是有演过吗？这个这个约瑟玛利亚想要住旅馆都怎么样？住不进去，为什么？因为呢，旅馆连旅馆都住满了。但是呢，在那个时代啊，其实住旅馆是有不得已的事情。因为现在的话，你要出去住旅馆，对不对？你那个，你可以住到，你可以，绝大多数旅馆都是很安全的。可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的旅馆是一个龙蛇杂处的地方，很不安全的。所以能够有。你到一个地方去，如果有人能够接待你是最理想的。那当然了，要接待别人很不容易，接待的功夫是要花，接待的工作是要花很大的功夫的。而且呢，每次耶稣去的时候，可不是接待耶稣一个人哦，接待多少人？至少13个人哦。所以呢，接待的人通常要非常非常有爱心，好，而且通常和那个被接待者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耶稣就是这样。和这个家庭建立关系的。那我们所读到的三段经文里面的第一段，在路加福音里面，这里只讲到说，在一次这个家庭在接待耶稣当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风波。那一次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带领他的门徒来到了马大、玛利亚他们家里面。那么马大要接待这么多人，要忙很多的事情，就心里面感到忙乱。同时呢，他看到他的妹妹玛利亚。玛利亚只是专注地坐在耶稣的面前听耶稣讲道。我们当中做夫妻的也会有这种状况，对不对？如果在这个做妻子的在忙，在那边忙来忙去，然后做丈夫的在那边翘着二郎腿看报纸、看球赛的话，大概我们也会很高兴。那一直马大因为这样就心里面就很不满，所以他就向耶稣抱怨自己的妹妹不帮忙，所以要求耶稣吩咐玛利亚不要听了，来帮忙他。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马大的要求好像得不到耶稣正面的回应。耶稣对他的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心里面忙乱搅扰，但是玛利亚做的事是上好的，上好的不应该被取代跟被剥夺的。”耶稣的回答让我们觉得有点纳闷。马大爱敬不敬爱他呢？马大很敬爱他，一个那么敬爱他的一个姐妹，为了他这么忙碌，他好像还受了耶稣的责备，而没有帮忙的妹妹好像还得了耶稣的称赞。耶稣好像告诉他一句话说，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听到是不可少的。所以呢，12月4号圣诞夜的时候，不要准备晚餐了，赶快购买吧。准备得非常辛苦，然后我们很多人在那边摆桌子摆椅子，对不对？都不要忙了，大家自己解决。耶稣所讲的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耶稣回答的那一句话更合宜的解释和翻译和解释。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许多事可以解释成为你为许多宴席上的菜思虑烦恼。所以呢，那当然也可以解释成为说，为了这个盛宴，你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去准备。我在想马大可能想我所敬爱的耶稣，他要带门徒来我们家，我一定要好好的为他预备，所以我准备一定要是全套法式全餐，我准备的宴席要有前菜，而且这个前菜一点都不能马虎，而且要怎么样？要有汤，而且我的汤一定要学香港人，香港人熬汤都熬多久？12个小时，对不对？和市民喝过，是不是？然后熬出来的才够味。我的 entry 不可以只有一个 course， 我的 entry 要有两个 course， 叫海陆大餐 ，term and serve， 对不对？然后我的甜点要怎么讲究，我酒要怎么配，要配多少酒？他花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的功夫，所以很累。也付出了心力。那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不需要把你的时间跟心力花在这么多事上，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其实呢，中文翻成只有一样就够，只有一样是不可少的。其实他那原来的文字在不同的版本里面，其实有的是不是用一样，是几样。我们也可以把它，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你可以把它翻成只有几样就够了。所以，不可少的， 可能指的是说只有几就够了。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可以翻成只有几样食物就够了。然后当时的文字跟我们的古书一样，你看中文的翻译就觉得说那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讲的是玛利亚的那一件，其实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其实跟前面的很可能是同样一个句子。但是有一句话没有就是 有一句话没有疑问的是那个上好是玛利亚要做，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讲的话，耶稣跟马大说，你为我准备了那么多菜，那么忙，其实我不要你那么忙，你只要简单预备几样菜就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玛利亚，耶稣说玛利亚选择好好的听我讲道。这一句话中文翻成是上好的，这里的上好的不是那种自我中心式的上好，这句话的上好可以翻译成为玛利亚所选择的是符合我的期望的。什么是神对我们最大的期望呢？马大拼命的表示对耶稣他对耶稣的爱，所以很努力的为耶稣做这做那。我想耶稣对他所做的一样是肯定的，但是耶稣也提出一个问题说，但是马大，你有没有了解我的心，了解我的期望呢？你有没有用符合我的期望的方式来表达对我的爱呢？或者你认为做出这么大的 banquet 是表达对我的爱的最好的方式？但是我的期望是不要那么麻烦，只要简单准备就好。简单准备不是说在那儿闲着没事，我更期望的是你来分享，听一些神的道，神听一些神给你的教导。当你们坐下来静静的听我讲道，就是听耶稣讲道的时候，当你们好好的领受的时候，这也同样的是爱神的表示。这是耶稣对马大回答的简单的意思。那如果这样拿我们来看，那玛利亚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完全效仿他，只要亲近主完全不做事，是不是这样呢？后面会再提到。好，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是马大和玛利亚主动派人去请耶稣基督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非常大的需要，因为他们遭遇到非常大的变故，因为他们的小弟弟拉撒路得了疾病，而且是重病，到了一个地步呢，马大跟玛利亚束手无策，他们只有急忙的请人去找耶稣。他们用了一招，这一招呢，他们认为应该很有效，就是他们托人去说，他们不是告诉耶稣说拉撒路病，他们告诉耶稣说什么？他们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一招应该是很有效的，因为他们提醒耶稣说这个人是你所爱的。那么耶稣是不是应该马上就来医治拉撒路呢？想不到的是，耶稣不但没有立即赶去，而且还在原来的地方多停留了两天。如果多停留两天的目的是因为有非做不可的事情呢，那也就罢了。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没有了，耶稣这两天其实没有特别做什么，所以好像这没有什么道理。耶稣并不是为了要耶稣在福音书其他的地方，他为了快快的医好一些人的病，而且呢快快的医好一些人的慢性病，其实这些人得了慢性病晚一点医也没关系，对不对？耶稣为了医治这些人呢，为了让他们早一点少受一些痛苦，耶稣不惜违背律法的条文。犹太人说，一个人如果在安息日生病，如果是疾病跟重症，你可以马上医他，如果他们是慢性病，不会马上有问题，他觉得痛就让他多痛一天没关系嘛。耶稣说你这太没有爱心了，耶稣曾经这个为了这个跟法利赛人辩论，对不对？现在呢拉撒路快死了，结果呢耶稣反而在那个他原来的地方耽搁了两天，这是为什么？其实耶稣多住两天呢，是为了让拉撒路死透了。我用这个表达希望你可以了解什么叫死透了。还有没有死透的事情吗？有啊，我们现在有人游泳溺水，对不对？然后呢心跳停止， 旁边的人就为他做急救，然后心跳又恢复。请问这个人到底算死了？你可以说哦，他在鬼门关面前走了一步，用一个现在中国人的用法，至少我知道一件事，他没有死透。那所以犹太人他确定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死了，要他死三天。我所谓的死三天是死72小时，就是说今天这个人死了，后天还死，这个还算，这个才算死。而且今天死了，后天没有醒过来，那他大概就不会再醒过来了。我不知道医学上有没有通过这种，今天死了，后天没有死，然后大后天会醒过来的，我不了解。但是犹太人的看法是这样，所以耶稣要等到拉撒路死透了才要去。我们读11章的后面讲到说，耶稣到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其实已经不是死三天了，已经死几天了，已经死4天了，多一天了，多一天，所以保证耶稣拉撒路死得更透。为什么？因为耶稣要行一个比医病赶鬼的神迹更大的神迹，他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那个照片，这是人家画的照。他而且那为了要确保大家认为是真的是从死里复活，而不是这个垂死边缘，然后呢被急救回来，他不马上去，他要多等2天。可是那样不是很残酷吗？耶稣干嘛让这两个姐姐经历这种痛苦呢？其实这个痛苦一定没有办法避免，只是长一点或短一点而已。其实啊，如果我没有时间算给你听，我回去自己算。报讯人一出家门，其实拉撒路就死了。所以呢，不管报讯人走多快，耶稣回去去伯大尼多快，耶稣抵达的时候呢，拉撒路一定已经死了，至少死1天。所以呢，为弟弟死亡的伤痛就开始。但是呢，当然复活的更晚呢，伤心的时间更久，对不对？不是伤痛1天，不是伤痛2天，是伤痛4天。可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有的时候呢，神按照他的时候来行事，让他的儿女多承担一些伤痛。为什么？是为了历练他的儿女，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他，好像约伯一样。在这里你注意到，这个不是致命性的。终归拉撒路要复活，而且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在这里就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而且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一个家庭的人在这个事件当中一定有刻骨铭心的经历，他们的生命一定得到更新。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先前的痛苦更深刻，之后的喜乐也会更加的深刻。就好像我们念书，如果随随便便就拿个 A， 你也不会觉得那个 A 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我们当中的博士生、硕士、博士后，如果你的研究成果随随便便就做出来了，那你觉得这个成果呢，你大概也不会太珍惜。可是珍贵的经历和收获，常常都是付出了代价和辛苦才得到的。拉撒路的复活，对整一个家的人来说，对他们家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大的要证。所以因为这样，到了约翰福音12章，我们看到第3段的经文记载，那一次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到了伯大尼，而且呢，是他上十字架前最后一次的来到。那你告诉我们说，逾越节前的6天，你们就知道逾越节那一天前一天，耶稣就怎么样，就上了十字架。那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来到伯大尼，在那里有人为耶稣预备了一个宴席。马大在这当中帮忙。这一次我没有听到他抱怨，可能的原因是，虽然这个宴席可能是更大的宴席，但是不是他一个人忙，他和大家一起服侍。然后拉撒路参与在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玛利亚，他用他自己所有的积蓄，预备了1斤的真拿刀的香膏，他把这一瓶的真拿刀香膏，这个很可能是他从年幼开始，一直到这个时候，他这一段时间的全部的积蓄，他用这一斤的香膏把它打破了，把它浇在耶稣的脚上。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人所能理解的是什么？因为那个香膏太贵重了，所以看不太清楚。OK， 因为那香膏太贵重了， 虽然那个香膏，虽然那个虽然玛利亚那么敬爱耶稣，但是一个敬爱耶稣的行人跟行动，有需要做这样的事吗？有需要这么浪费吗？说不定我们从人从场景来讲，这也可能是我们的想法。可是耶稣称许玛利亚，耶稣对玛利亚的称许，其实表达了一件事情。玛利亚看见了一件，一般人，包括跟随了耶稣三年半的门徒，都看不到的事情，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死。犹太人的风俗哦，为一个死去的人安葬，他们的习惯是要在死去的人的身体涂上香膏。那么一个人，一个死去的人的身上涂的香膏越多，就表示这个人呢越受尊荣。所以呢，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圣经以外的历史记录，有一个人呢，他死去的时候身上被涂了100斤的香膏。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保罗的老师加马利。那包加进了圣经的记载，耶稣基督也被涂上了100斤的香膏。香膏涂的越多，越表示这个人的尊荣。好像现在如果在西方你看到葬礼的时候，那个葬礼的车队越长，车越好，越容易显示这个人的尊荣。所以为了要表达对一个死去的人的尊重，一个人死去之后呢，很多人就会赠送香膏插在死者身上。那你不用担心香膏太多，因为香膏很贵，所以呢 有的人可能只能送3两，有的人可能送5两。这个3两跟5两送的可能是比3两金子跟5两金子还要贵。玛利亚送香膏，而且玛利亚在耶稣死前一个星期送香膏，显示玛利亚对耶稣的认识深刻到一个地步，是他知道耶稣最终完成使命的方式不是打仗，不是革命，是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福音书，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每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要死，然后门徒的反应通常都是怎么样？他不懂。所以第一次耶稣说我要死，他的学生彼得居然回过头来骂他，那当然耶稣就骂回去，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说我要死，然后门徒就开始怎么样？抢位置跟排名，对不对？我第一，你第二。但是这一位没有一直跟随耶稣的女子，没有那么多机会听你讲道，耶稣啊，听耶稣讲道的女子，却比他的门徒更能够体会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完成的使命，跟他所要完成使命的方式是什么。我想这也许是玛利亚素来留心听耶稣讲道的结果。这三段经文当中的三个故事所呈现的这一家三姐弟，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首先我们来看马大。马大看来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好像是被主责备，难道马大没有可让我们所学习的吗？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想马大在每一段出现的时候，他所表现的对主的爱和尊敬仍然是让我们很佩服的。你看约翰福音11章，当耶稣耽搁了2天，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马大在极度的忧伤当中，你注意看马大的表达，他仍然显示他对主的尊重和信靠。这点好像玛利亚还比不上。玛利亚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难免会抱怨，他们人家说哦，夫子来了都不想出去，然后后来马大叫他，他才出去。一去就跟耶稣抱怨说：“主啊，你如果早一点来，这个弟弟就不会死。”我们看到马大的身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也没有人可以说为了敬爱主 为了服侍主，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甚至抱怨，有本质上的错。请注意，我讲的是有本质上的错。所以我们应该学习马大的爱主跟侍奉主和甘心服侍主的尊心子。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习避免马大的思虑愁烦。当我们思虑愁烦之后，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抱怨。可是我们怎么做得到？我们当中很多人，特别 Christmas 的时候很忙，对不对？忙那个 Christmas 的那个大的聚会，然后270几个人来参加，然后怕没有东西吃，然后呢，在当场的时候，三层楼挤得满满的，又怕会不会有人发生意外，有没有 security code 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做到呢？事情就是那么多，我好像没有办法不那么累，我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状况我不崩溃呢？我想，首先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分清楚什么是必要的。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次要的。好像耶稣回应马大的，我说的是当时的状况。我说我们 Christmas 的不应该准备这么多菜，请你要分清楚。我说的是那个时代，准备很多的菜不一定是最必要的，只有几样最好。求主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心力投注在最必要的服事上。在我们现今，在我们目前的状况里，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分辨，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最必要的服事。可是当然，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最必要的服事呢？从我们在路加福音来看，我们所做的事情最符合神的心意的，那是最必要的，那是我们的 priority。可是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做什么事情该怎么做是最符合主的心意的呢？在我们个人身上，在团契的事工上，在教会的事工上，我觉得我们会因时因地而不同。不是说你那个时候看马大的状况，你就把马大所面对的照搬过来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会因时因地而不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课题，没有一个 simple solution， 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的问题，也可能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是 case by case， 是神有不同的带领的课题。老实说，身为城区的牧师，其实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想说，主啊，过去你对我们的带领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接下来呢？我常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思考，我想我们的策划小组也常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否是合乎神的心意呢？是否是神要我们做的呢？我们主要的同工，我们一起常常在寻求，我们在回顾过往我们走的，我们也常常一起思考。愿新的年度，我们一起来思考，为我们的个人，为我们的团契。为我们的教会，为神的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耶稣仍然在提醒我们，不可少，在服事当中不可少，是亲近神，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是不可少的。我想我们有一些团契，你们在同工训练的时候听我谈过服事，你们都会记得我讲过，我们的服事应该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命，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服事。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第二个层次是生活，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的学习上，在我们的家庭当生活里面，我们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式，荣耀神，这也是我们的服事。第三个才是事工，还是你是团契主席，你司会，你带茶经，你教儿童主日学，这个是第三个层次。这三者都是服事。那么你们也记得我提过，这三者在我们身上应该怎么样？应该平衡。那所谓的平衡，不是33%、33%、33%，不一定。其实平衡的含义在每个人身上。的实践是不一样的。那么虽然我们应该要 平衡，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是生命是生活的基础。 生活是事工的基础，所以生命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亲近他像玛利亚一样，这是不可少的。因为这不只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心，按照他的心意行事，这是不可少的。而且当我们在忙碌当中，当我们心力交瘁的时候，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我们可以重新得力的面。所以新的年度，让我们在这不可少的事上付上时间和代价。那么玛利亚呢，我们既然要向她学习她专注亲近主的心，但是有的时候呢，玛利亚的状况会被别人误解跟误用。有人会说，所以我应该要像玛利亚一样，我不要像马大，所以我不要服侍，我不要所谓的服侍，我只要亲近主就好了，我只要专注的读经祷告就好，因为这是上好的。我不要像马大一样忙忙碌碌服侍，让别人去做。所以呢，曾经有一个我很佩服的一个属灵的前辈，一个牧师，他曾经感慨说，我们希望我们教会里面呢，不要都是玛利亚，要多一点马大。因为有人讲说，教会呢通常只有20%的马大，80%的所谓我这里所说的玛利亚。事实上呢，玛利亚在意亲近耶稣，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他更爱主，所以他更明白主的心意，所以他更愿意为主摆上自己，奉献给主，甚至为主而死。如果我们的信仰只专注在读经祷告的外在，我们只专注在我怎么从读经祷告当中让我自己得到满足，只专注自己的追求跟收获，我们亲近神只做到了表面，只学到了表面，我们没有真正的学到内涵，我们没有真正的合乎主的心意。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期望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学习，让我们有马大的心和马大的手，玛利亚的心和马大的手。我再说一次，这是我盼望2016年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我们可以有玛利亚的心和马大的手，我们有玛利亚亲近神的渴慕，有马大服侍神的努力，让我们做一个在心和手平衡的人，使我们可以讨神喜悦。在新的年度里面，我们仍然有无数的机会，不管是在城区、在教会，或者在其他的领域，或者在我们的团体当中，我们期望的是有更多的人能够起来同心合意的服侍神。其实大家都起来服侍，就不会有服侍的压力压在少数人身上的疲累。我看到，我留意到圣诞夜聚会的筹备，那是一个团队的筹备，大家这个团大家彼此分工同心服侍。所以虽然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同工人力是最弱的时候，最少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在寒假当中，很多人都外出，可是我可以看到，即使我们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面对270多人的饭食行政，大家同心服侍就不会太累。我也特别留意到几位节目的负责人，他们在节目的策划上非常好的默契。他们都是学音乐的，不但没有余量情节，而且彼此紧密的配合。我们希望新的年度有更多的人可以起来服侍，但是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只忙于外在的服侍，要记得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我们服侍的基础，要记得多读经祷告亲近神，这是不可少的，这是我们明白神心意的途径，是我们服侍不会奔熬的关键。我们也可以用点时间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拉撒路的事件上看到，神有时候允许一些挑战、艰难、忧愁、恐惧临到我们。2015年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纷纷扰扰的事情， 充满了不平安，充满了暴力，充满了凶杀，充满了危机。而那危机不在遥远的地方，这危机很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因为这是大环境。可是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呢，我们也会发现，在城区当中，我们有一些个人，我们有一些家庭，我们也遭遇到很多的挑战、艰难，让我们担忧，让我们恐惧，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像马大跟玛利亚跟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但是好像神也没有立即的回复我们。可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即使2016年这个世界的变局一样的纷纷扰扰，即使2016年我们还个人还或者家庭还面对一些痛苦跟挑战，我们相信至终这一些事情要成就神的荣耀。而且不只是成就神的荣耀，也要使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在这些不容易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跟作为，可以领受神的福气。所以新的一年，让我们在生命、生活跟事工的服事上能够平衡发展，让我们的个人，让我们城区，让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内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式。也因为这样，求神让我们在新的年度里面能够成为蒙神恩典的一年，盼望这成了我们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智和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智，我们来预备自己领受圣餐。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同来加冕生命之王。